很高兴啊，来到大家当中，让我最高兴的是看到很多的新面孔。新面孔代表什么？代表你们在扩展神的国，在传福音。好的，那么在开始正式开始分享之前，我来讲一个姊妹的故事，然后呢，带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主题。那么我认识一个姊妹。在他没有信主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他了。那么当时的他呢，是非常贪恋这个世界的，他满脑子都是想怎么样去赚钱，他也什么都不信，所以呢，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相信只有钱财才能给他带来幸福和生活，可能就是由于他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和价值观，所以呢，他跟很多人的关系都很紧张。他是做小生意的，所以经常跟他的客人吵架，为了钱财的事情，跟他的先生和丈夫的关系也不怎么好。后来呢，我就听说他信主了，所以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也为他感恩。然后可能过了有将近10年的样子，我又遇见他，而且呢跟他有一段接触的时间，但是我却惊讶地发现，他的生命、他的价值观、世界观，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他还是拼命的赚钱，他跟别人的关系还是那么紧张，还是跟他的客人吵架，然后呢，跟他的先生和孩子的关系也还是紧张，所以孩子也大了，10年了嘛，都搬出去了，离开他了。所以呢，我就关于信仰的问题，我就跟他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交谈。他的观点是，他已经是基督徒了，他绝过志，他受过洗，所以他是正式的基督徒了。因此，他坚信他死后肯定是可以上天堂的，因为教会的人告诉他，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所以他现在的手里呢，已经拿着进入天堂的门票了。如今，既然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就要好好的生活。因此，他还是需要怎么样？好好的赚钱来享受这个世界能够带给他的一切的享受和物质。因为他说，神就是爱呀，神是爱他的儿女的，他也希望他的儿女成功的。所以，他认为反正没有关系，等到他死的时候，肯定是能够上天堂而不下地狱的。就算耶稣这个时候回来了，也一定会去接他去上天堂的。于是我恍然大悟，原来他所接受的是能够去天堂的福音，而且他还认为耶稣再来的时候也不存在审判的问题，因为神就是爱，神是满有恩慈和怜悯的，神是不会审判人的，更何况他是基督徒了，神怎么会审判基督徒的呢？神不会审判人的，他既然已经受洗，是基督徒了，就一定能够去天堂。所以能够去天堂而不下地狱，是他信仰的中心。在他的信仰中，完全没有天国的概念。他所接受的福音，就是天堂的福音，而不是圣经中和耶稣基督一直在传讲的天国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针对这两种福音来做个对比，我们来看看他们中间的区别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天国的福音与天堂的福音的区别。那么在开始分享之前，我还是请弟兄姊妹们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出今天神给我们的话语，从神那里来的话语。那么只有一节经文，我希望大家能够读2次，把这节经文深深的记住，如果你能背下来更好。好，我们一起来读哈，马太福音24章14节。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我们再来一次哈。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国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此刻就在我们当中，求主你此刻将圣灵大大的降临下来， 大大的充满我们，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也此刻让圣灵就大大的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你所传讲给我们的天国福音的真意义，让我们真的明白作为你的儿女，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我们的使命是去扩展你的天国，将天国的福音传给万民，使万民万民，使万民万族都能够认识你，都能够来到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你。我们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好，请弟兄姊妹们请坐。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哈，叫天国的福音和天堂的福音的对比。那么我们会分三个部分来分享，很简单的三个部分。那哪三个部分呢？就是什么是天堂的福音，什么是主耶稣基督传讲的天国的福音，什么是天国子民，也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现在是在天国里，所以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那么我们的天国君王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又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应许，这第三部分。所以三个部分很清楚哈。好，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部分，什么是天堂的福音。那么许多的华人基督徒就像我前面介绍的这个姊妹一样，他们在整个福音的领受上，其实他们所相信的是天堂的福音，就是什么呢，就是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那么很多的时候呢，一些基督徒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也是按照这样的路径去传讲的，所以所传讲的是天堂的福音，这是一个非常不完整的福音，也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福音。圣经和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极力去传讲的是天国的福音。那么我们就要问了，那么如果传讲天堂的福音，它最大的错谬是什么呢？那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先要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天堂。我们解释一下天堂的概念哈。那么天堂是什么呢？通常人们都认为天堂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比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美丽，所以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死了以后能够去到天堂。那其实呢，天堂这个词汇呢并不是基督教所独有的，在很多的宗教里面都有天堂这个概念，比如说佛教啊，伊斯兰教啊，甚至连无神论者也都会用天堂这个词。那么普遍人的观念认为，天堂一般是指人死了以后灵魂升天然后居住的地方。在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中，天堂就是人得道成仙以后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神仙的国度，在那里实现了长生不老。所以天堂很多人理解就是什么，是人死后的极乐世界。总而言之，天堂就是好人死了以后，听着啊，好人死了以后灵魂要进入的一个居所，在那里永生不灭，享受着幸福美满的生活。那么我们观察华人的文化，正是由于这个所谓的天堂的这个观念已经不知不觉地渗透到华人基督徒的信仰里面，因而它驱逐了天国的概念，使许多的华人基督徒离开基督的真正信仰越来越远。如果我们只是从天堂的角度去认识基督信仰的话，基督信仰肯定会变成一个没有生命力的宗教，甚至是民间宗教。此外我们看，其实旧约，在圣经的旧约从来就没有讲过天堂。犹太人盼望的并不是天堂，而是弥赛亚的到来。他们认为将来的新天新地是在地上，而不是在天上的某个地方。那么新约中呢，确实有两个地方提到过天堂，是在希伯来书和彼得前书。 那么新约和合本将这两个词翻译成天堂，其实这两个词的原始词汇希腊文，我们知道新约是希腊文写的，原始词汇的希腊文它有不同的解释，它可以解释为天，可以解释为高处，也可以解释为至高之处等等含义，有不同的内容的解释。所以我们认为其实新约中所使用的这个天堂这个词所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耶稣死里复活以后被神高升的这个状态，而并非我们所理解的一个天堂的地方。所以我们下面就来看天堂，我们解释清楚了哈，我们先来看那么到底什么是天堂的福音，什么是天堂的福音。 OK， 我们通常经常会听到这句话，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在很多华人基督徒的心目中，这句话似乎概括了整本圣经的精华，也浓缩了基督福音的核心内容。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错误的方式来简单的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话，那么天堂的福音我们就问了，那带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它的好处是什么呢？难道就是等我们死亡的时候，或者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世界拿一张船票，越过死亡进入天堂？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反思了，天堂的福音是不是只有死亡的时候才有价值？因为只有死亡了你才能进天堂啊。那么难道我们所领受的福音只有死后的价值吗？难道是因为有了死亡，我们为了逃避死亡我们才信耶稣基督的吗？我们发现如果领受这样一个天堂的福音，对我们的信仰生活有着非常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年轻人，如果领受了这样一个福音，我们会觉得什么？天堂很好，世界太糟糕，因为这个世界是在魔鬼撒旦的掌控之中嘛，我们都是这样讲嘛。所以我们的盼望就是什么？离地入天。我们某个时候歇了世上的功，我们就进入天堂安息了，然后呢就一切都美好了。如果我们所信的是这样的信仰的话，这个信仰就变成一个什么？逃避死亡的信仰。我们所领受的福音就成为一个什么福音？逃跑的福音。我们说当然不是。如果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是一个逃跑的福音，耶稣基督就没有必要从天上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了。所以天堂的福音是一个被简化的福音，一个大大的偏离了基督信仰的真意义的福音。它给信徒的信仰生活带来诸多的困扰和误导。由于信徒，我们看这个结果，由于信徒他们把得救仅仅视为死后上天堂，就给信徒形成了什么？世俗二分论。有了世俗二分论以后，基督徒对国家和社会的公义以及公共事务就会漠不关心，就成为了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那在这样的信仰影响下，基督徒的救恩观和信仰生活都会出现极大的偏差。会出现哪些偏差呢？首先，这个信仰会宗教化，甚至成为一种民间宗教。啊，我在这里可能真的要得罪一些弟兄姊妹。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认为他们信的是基督信仰，其实他们信的是民间宗教。他们只是把他们的菩萨和观世音换成了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在世上，他们希望享受这个世界能够带给他们的所有的好处，跟其他的人一样，然后死了以后又怎么可以上天堂。这就是民间宗教，典型的民间宗教，非常的可怕哈。第二，如果我们信这样天堂的福音，就是一个什么？逃避死亡的信仰，是一个逃跑的福音。因为有这种世俗二分论，基督徒变得没有国度观，对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不爱这个世界也不爱这个国家，知道吗？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基督徒，这样的信仰变成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而且会存在错误的末世观。就像刚才那个姊妹，就我介绍那个姊妹说，她不相信有审判，更不相信神回来的时候会审判基督徒。 但是你们请大家去看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审判是从神的家里开始的。所以这种的信仰，这种的福音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信仰，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信仰。那么我们从圣经中清清楚楚看到，耶稣传道的中心信息绝对不是天堂的福音，而是天国的福音。那么天堂的福音和天国的福音只相差一个字，但是这样带来的信仰却是天差地别。所以我们下来面我们就要来分享，到底什么是真操，到底什么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传讲的天国的福音。好，我们有几节经文，我为节省时间我来读经文，但是请大家请弟兄姊妹注意我 highlight 的这部分啊。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从那时候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所以我们看在马太福音用的是天国。那么在路加福音是这样说，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如此。在使徒行传一章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我们从这四节经文都看见耶稣传的是什么福音，天国的福音或者神国的福音。那么我们就问了，那么为什么马太福音用天国，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又用神国，那么天国和神国有什么区别吗？我们说是没有区别的，天国就等于神国。那么为什么马太福音要用天国呢？是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看的，犹太人他们不敢直接呼神的名，不敢称神的名，所以他们以天代替神，所以马太福音就把所有的神国改成了天国，但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么大家可以自己去读，仔细的读，你在福音的前面，你看看前面怎么写的。所有在福音书四卷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处处我们可以看见天国的福音、神国的福音，它贯穿在耶稣的整个传道事工中。包括他道成肉身之前，他传讲的是天国的福音，包括他死里复活以后，他升天以后，他传讲的还是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知道哈，耶稣基督在他在世的时候，他传讲的，他传道生涯中的核心信息是什么？就是为了告诉人们有关天国已经降临的好消息，以及人们如何才能进入天国，进入神的国。而耶稣所行的所有的神迹奇事，所有的大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我们肉眼能看见神的国来到了，这是他行神迹奇事的目的。所以他整个中心思想都是说，天国来了，你们要信耶稣，你们要信神，进入天国，去扩展天国。这是整个耶稣基督他传讲的中心意义。那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对天国或者神的国我们做一个定义，什么是天国，什么是神的国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物质的地方，不是说今天悉尼是天国，或者明天是北京是天国，它指的是什么？是指神的统治，在这个地方有神的统治，神说了算，所以是指神的统治，神的王权，神的权柄，它不是指神所管辖的一个具体的领域和地理范围。所以按照这个定义 OK， 按照这个定义，一个人要进入神的国就必须怎么样，就必须完全的信靠顺服神的统治权柄，也就是说神能够在这个人的心里完全的掌权，他要顺服神的权柄，或者我们俗话说，神要在你的心里说了算，神要在你的生命中说了算。那么下面这段经文就可以进一步解释我说的这段话，这是耶稣基督亲自说的哈，大家来看，耶稣基督亲自说的，在路加福音十七章，法利赛人问， 神的国几时来到，因为他们也认为是个物质的，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几时来到。然后耶稣就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都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所以我们怎么说，从这节经文耶稣亲自说的，你清清楚楚的可以明白，如果神能够在一个人的心中完全掌权，神的国就在这个人的心里。如果神在一个家庭中掌权，神就在你的家里。如果神在你所工作的公司，你的学校里面掌权，神就在你的公司和在你的学校。如果神在你这个国家中掌权，神就在这个国家。那么如果神在一个教会中掌权，神就在这个教会。你肯定马上就奇怪了，怎么可能，神肯定是在教会的。但是如果按这个定义，那可真的不一定。如果一个教会不是神说了算，是人说了算，那么神就不一定在这个教会。大家明白了哈，这个概念。所以神的国是指他在你的这个地方掌权做主说了算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再说，我再说一次，天国的福音是一个入世的信仰，它不是一个离开这个世界的信仰。虽然天国或者我们说神的国不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但是因为你完全的顺服，让神在你的心里完全的掌权，你就可以将神的国带到你的家里，就可以把神的国带到你工作的地方，就可以把神的国带到你的学校。如果别人因为看见你看见了神国的彰显，那么他们也愿意来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他们也愿意让神在他们的心里来掌权。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你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他们了，你就是在怎么扩展神的国，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一切，我们再来看耶稣教给我们的祷告，我们就真的是明白了啊！耶稣怎么教我们祷告？他说马太福音6章10节，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他没有说我们都升上去，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这个祷告就是在恳求神的旨意和神的掌权在地上的完全实现，彰显神的大能。我们如果这样来恳求神在地上的统治，就是在求什么？就是在求神的国降临在这个地上。所以天国的福音，我再强调一次，天国的福音不是一个离世的信仰，它是一个入世的信仰。不是要等我们死了以后我们才能享受天国里面我们的丰盛的生命，而是在今天，在当下。如果你现在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子民，是天国的子民，你现在透过耶稣，我们就已经能享受在天国里丰盛的生命和祝福了。我一会儿会讲在天国里我们丰盛的生命的祝福是什么，我一会儿会详细来讲。 OK， 那么现在我们就对天国先做一个简短的定义。等我介绍了我们在天国里丰盛的生命和祝福以后，我们再有一个全面的定义。那么天国的福音，我们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传讲基督已经战胜了仇敌的福音，就是传讲神全备救恩的信息。神全备救恩的信息就是说，你进入天国不是靠你的行为，是靠神的恩典和你的悔改，你就可以进入神的国。这就是传讲神全备救恩的信息。最后是有关神国已经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好消息，这就是天国福音的一个比较笼统的定义。那么我们就要问了，那我们天国的福音能够带给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什么样的祝福和恩典呢？换句话说，什么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天国福音的大能？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接受了天国，我们进入了天国，我们成为了天国的子民，我们可以获得什么样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 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每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挑战，那么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得到了什么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面对每一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生活的挑战，我们能享受在天国里的丰盛的生命呢？是什么？这些是什么恩典呢？所以我们就进入我们下面这个 topic， 就是天国福音的大能。也就是说，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得到的天国的福音带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是什么？就有四方面。第一个，我们可以胜过死亡。作为神的儿女，你接受了天国的福音，成为了天国的子民以后，你是不再会惧怕死亡的，你不再应该惧怕死亡了，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能够胜过撒旦。作为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我们不再受魔鬼撒旦的惊吓和控制，不再受鬼的搅扰，或者是这我们经常会遇见这种事情。 OK， 我们不再害怕了，我一会儿会解释为什么。这都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胜过罪恶，我们不再被罪的势力所捆绑，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可能我们还会，如果我们有赌的习惯，我们可能偶尔还会软弱一下，但我们是不会被赌博这种东西紧紧的捆绑我们了，我们是能够挣脱了，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给我们的能力已经在这里了。然后最后就是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会荣耀的再来，我们是有确据的，也会实行最后的审判。如果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了，我们如果活不出这一神给我们的这些恩典，我们是很无奈的，真的，我们是很软弱的。但是不是，神已经把这四个恩典完全给了我们，我们应该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在天国里面。好，我们就来一个一个来解释哈。第一个，胜过死亡，我们不应该再惧怕死亡。有两节经文，希伯来说2:14-15，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在哥林多前书15这样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借着他的死和复活，他已经摧毁了死亡，破坏了死亡的势力。所以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怎么样彰显出神国度的大能？听着我这句话，面对神国，面对天国，死亡已经毫无作为，因为死亡不能再辖制神的儿女，因为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是连接的，耶稣基督胜过了死亡，我们也胜过了死亡，神的儿女已经得到了神所赐的永恒的生命，今天我们是有永恒生命的人，我们不应该再惧怕死亡。我们虽然活在这个物质世界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活仅仅活在这个物质世界，我们现在是活在神的天国里面。所以等到有一天我们的肉体真的有死亡的那一天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没有跟神分离，你在眼睛闭上啊，在你眼睛闭上的那一刻，你是在天国里，你是在跟神在一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不再惧怕死亡的原因，因为神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好，第二，我们胜过撒旦，不再受魔鬼撒旦的惊吓和控制，不要再怕鬼了，不要再怕鬼来吓唬你。这是路加福音，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我，这是我就指耶稣基督，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那么还是在刚才那个希伯来书2:14-15，儿女既有血肉之躯，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躯，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 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当他赶鬼救，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很多耶稣基督赶鬼的故事，是不是？当他赶鬼的时候，耶稣基督经常说一句话：你们看见这个鬼被赶走吗？你们知道是啥意思吗？是神的国就在这儿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神的国，有神的国降临，就使人脱离撒旦的奴役，领人出黑暗进入光明中，这就是天国的福音。撒旦已经被击败了，神的儿女不再受魔鬼撒旦的惊吓和恐惧，我们是能够享受作为神的儿女是能得到的这个荣耀自由的。我们还是会遇见什么鬼魔，我们还是遇见魔鬼撒旦的搅扰和恐吓，但是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是有权柄的，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些鬼魔退去。所以从这经文，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坚信基督徒肯定是有赶鬼的权柄的。 OK， 碰见魔鬼你就 呼求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些鬼离开，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权柄给了我们了，给了我们了，知道吗？ OK， 第三个，胜过罪恶，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不再被罪的势力所捆绑，我没有说没有罪了，我是说不再被罪的势力所捆绑。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罗马书，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罗马书八章，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释放了我，大家知道这个动词哈，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们要知道罪恶充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每天我们都有可能犯罪的，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天也看在我们的周围各种各样罪恶的事情，战争等等等等，杀人，我们都看见这些罪。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就像我刚才讲的死亡和撒旦一样，罪也已经被耶稣基督击败了。他怎么击败的？因为他把自己当作赎罪祭献上，就除掉了我们的罪，就释放了这个罪的捆绑。所以罪的势力已经被耶稣基督彻底瓦解了，不是被我们瓦解，是耶稣基督被耶稣基督给瓦解了这个罪的势力。但是我们因为跟耶稣基督是连接的，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再做罪的奴隶了。最重要的是，当神的儿女在罪的面前，我们不再是无能为力了。我们可能还是会偶尔犯罪软弱，但是这个罪的势力不会永远捆绑我们，知道吗？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呼求耶稣基督的拯救，靠着圣灵的能力和帮助，我们就能够胜过和拒绝试探和引诱，我们也可以挣脱那种罪的捆绑。这是第三个恩典，是最宝贵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每天我们面对罪的挑战，对面对罪的引诱，我们真的有时候会说我们真的苦啊，我们想做的事我们不愿意去做，不想做的事我们要做，我们经常讲保罗这句话。但是这节经文告诉你，你是可以挣脱罪的捆绑的。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恩典，就是荣耀的盼望。我们是有荣耀的盼望的，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他还要回来的。那么在马太福音24章30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你们要看人子，这里的人子就是耶稣基督，有能力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一定会回来的，这是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给我们的应许。那么在启示录20章就讲到最后的审判。我们来看，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坐在上面的就是耶稣基督，从他面前天地都要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 按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好，从上面的这个经文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是一定一定会再来到我们当中的，他会带着荣耀的再次降临，而且实行最后的审判。所以我再说，天国的福音它是一个入世的信仰，它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能够给我们带来盼望和生命能力的福音。所以我们最后来对天国的福音有一个全面的总结。那么什么是天国的福音呢？就是宣称神已经做了什么事，以及神将来还要做什么事。那已经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基督已经粉碎了死亡的力量，我们刚才讲了哈，击败了撒旦，废止了罪的权势，而且耶稣基督已经将战胜刚才说死亡、撒旦和罪的这些战胜这些仇敌的权柄，也赐给了我们这些在神国度里的神的儿女。所以靠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些能力，我们也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来战胜这些仇敌，这是他已经做的事。那么他将要做什么事呢？更好的消息就是耶稣基督将会带着荣耀的再次降临，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会彻底毁灭一切的仇敌，在地上建立神荣耀的千年国度，并实行最后的审判。这就是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是有关神国度的大好消息，天国的福音是一个有盼望和生命力的福音，是一个全备的福音，是一个扩展神国度的福音。好，那我们就结束了介绍天国的福音这部分，我们进入到我们最后这部分，天国子民的使命和天国君王的应许。我刚才讲什么是天国子民的使命，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进入了天国以后，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那么在天国的，我们天国的子民，神给我们什么命令，就给了我们什么使命。那么天国君王的应许，就是天国君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实行使命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什么样应许，明白哈？所以就这两个概念。那么有三段经文啊，有三段经文，我呢希望跟弟兄姊妹们有一点互动。我读每一段经文，读完了以后，我给弟兄姊妹挑战，你在这段经文里面麻烦你帮我挑出哪个是使命，哪个是应许，明白吗？使命就是神要我们去做的，应许就是神告诉我们我怎么帮你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好吧？我读完了以后，我就问大家，这个是使命还是应许 ？OK， 我们有一些互动，为了让大家记住，因为这三段经文太重要了。这三段经文都是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上讲的。第一段经文是他准备上十字架之前讲的，后面的两节经文是他准备升天的时候对着他那些门徒讲的，所以都是非常重要，是托付，明白吗？是托付，人临开临走的时候的托付，我们就知道是最终的什么，最终的遗言，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希望大家能把这经文记住哈。好，第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请问弟兄姊妹，这蓝色的这部分是使命还是应许？使命啊，是使命哈，两个使命，看到没有？福音传遍天下，然后对万民做见证，做见证 OK。 然后绿色的就是应许，应许就然后末期什么意思？末期才来到，就是我就回来了，就这个意思，耶稣我就回来了，就告诉你。好，第二段，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请问绿色这部分是应许还是使命？应许，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太宝贵了啊！应许是什么呢？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去传福音做见证，不是靠你们自己，是靠神的灵，你们就得到能力。 OK， 然后绿蓝色的就是使命了，又是使命了。这个使命你看很特别，他说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也就是做神的见证。前面那节经文是对万民做见证，下面这节经文是让我们去到地极去做见证。 全明白这个概念哈，一个是对民族种类，一个是对地域，一个是去万民中间，一个是去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做我的见证。好，最后这个大使命大家都熟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里使万民做门徒，后面的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是来解释怎么样使万民做门徒，明白吗？就是是补充这个使万民做门徒。所以我想问，蓝色的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使命还是应许？使命，使人做门徒。你们幸福小组带人信主以后，不是把小羊放在那儿，是要把他们变成门徒，变成门徒。然后应许是什么？神就说，我就一直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神回来的时候。所以非常简单，我们来总结这三段经文，三个使命，三个应许。 OK， 哪三个使命呢？我们的使命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第二要在万民，而且要去到地极去做见证，我一会儿解释做见证是什么意思。第三要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不是普通的小羊，不是普通的信徒，要使他们成为门徒，不是使华人作为门徒，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OK， 天国君王的应许，耶稣基督说，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要害怕，因为我常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你完成这个任务。 OK， 第二，在你传福音的时候，不是靠你自己的本事，是借着圣灵，我把圣灵降下来，使你们得着能力去传福音。最后我告诉你，当你们完成这一切的时候，我就荣耀的回来了。这是三个应许。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一个，天国子民的使命。第一个使命，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是的，主，天国的福音一定要传遍天下，使万民都能够认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进让万民也跟我们一样进入神的国度，得到神的祝福。那么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已经在活在天国里面的子民，我们就必须要遵行谁啊？遵行国王的命令嘛。我们在天国里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君王，他给我们的命令，他给我们的托付，让我们要去扩展神的国。那么我们怎么扩展神的国呢？就是去传天国的福音给世上的万民万族。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因为神最喜悦的是万民万族都能够认识他，敬拜他，能够将万民万族带进神的国里，能够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来敬拜他，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作为他的子民，我们要去完成这个使命。只有完成了这个使命，将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会再来。所以我给大家一个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美好的镜头。 OK， 我们来看启示录七章九到十节，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福音传给万民了以后，万民都认识了神，来到他的宝座前来敬拜他，这就是神喜悦的一个镜头。我们来读启示录七章九到十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榈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与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哈利路亚，这就是神最喜悦的一个场景。我们盼望我们去传福音，最后神回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在神宝座面前有华人啊，有越南人，有埃及人，有叙利亚人啊，有黎巴嫩人，有土耳其人，明白吗？各国各族各民。好，那么第二个，天国子民的使命要在万民和去到地极做见证。什么意思？做见证，做见证就是活出天国福音的生命，就是你所说所传的必须是你所示的。我们去传，用口去传，但是你必须要活出这个生命。 所以要活出天国的生命，就是做见证，就是这个意思。否则耶稣基督就说，你们去将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到那时我就回来了，就完了嘛。他为什么还要说要去万民呢做见证？他知道我们软弱，知道我们很多人是嘴讲得很好，圣经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用生命影响生命。你要把人带进生活，带进天国，除了你口讲，你还要生传，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是要做见证，我一会儿还有更进一步的解释。那么在万民和地级中啥意思？这个我刚才也解释了，去到各个民族中，去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做见证，去活出天国福音的生命。是的，我们真的知道啊，我们不仅要传讲天国的福音，我们还要在万民中活出天国福音的生命见证。你所说所传的必须是你所示的。那么我们说我们怎么活，我们怎么可能活？在澳洲，特别在澳洲，在今天的世界啊，在澳洲，你在你这个世界中，你在你的职场中，在你的学校里，在你的邻居面前，在你的家庭里，你都可以活出天国福音的生命。你说我怎么在万民中活出天国福音的生命？我告诉你，绝对有这种可能。 OK， 因为你的邻居可能就是个黎巴嫩人，那个 Branda 的邻居就是个黎巴嫩人。 OK， 你的同事可能就是个印度人，是不是？你的同学可能就是一个埃及人啊，所以这就是你身边的万民，你是可以在万民中活出生命来影响他们的。那么什么叫地级呢？地级就是你必须走出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要做本地的跨文化宣教，我们还要出到万民，我们要差派宣教士去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到那些还没有得到福音的未得之民中去讲天国的福音，而且活出天国的福音，把这些未得之民也带进神的国度。这个叫做去地级，就是叫去地级。那我们说我们怎么活出神的生命，怎么活出天国的生命？这里有一个定义啊，你们可以记一下，这有个定义。如何活出生命的见证呢？就是你要本人，我们这些基督徒要渴慕更深的认识基督，以他的真理作为我们生活和行事为人的最高准则，强调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关系中来经验耶稣基督的王权和主权。你要让神在你身上说了算，你才能有天国的样式给别人看。所以你要怎么样？要经验耶稣基督的王权和主权，然后学习信靠顺服的功课，并且清楚地带着与人建立美好关系的使命走进人群和社会。所以你说我活出生命的见证，不是你一个人活出生命的见证，不是不光在你的家里要活出生命的见证，你要走进人群和社会，然后怎么最终让万民从我们的身上可以听见耶稣。你要讲真理，要看见耶稣，在你的身上看见耶稣，要感受到耶稣啊！你要跟人家聊天做事的时候，让人家感受到你是有天国福音的人，最终能够信靠耶稣，就是把别人带进神的国了，就是你完成了神赐给我们的大使命啊！这就是在对万民做见证，就是活出生命。好，最后一个，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看见经文清清楚楚地说，当我们领人接受了天国的福音，进入了神的国以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还要继续地陪伴他们，教导他们，训练他们，使他们也成为一个有生命力和使命感的门徒。也就是说，你带信主的这些人，让他们也要成为像我们一样的门徒，使命门徒，让他们再去传福音，再把别人也训练成门徒。所以门徒训练门徒怎么样，使万民都成为主的门徒。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三个使命，大家记住，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要在万民和去到地级做见证，最后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好，最后一点，我们来看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的君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真的是体贴我们，他知道他给了我们他的命令和使命以后，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和惧怕。你不惧怕吗？如果你的老板，你想给你的老板传福音，你想给你的老师传福音，你想给一个经常跟你吵架的人传福音，你会不会哆嗦？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心里发怵？是不是？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不要怕，他的应许就是当我们向万民和走到地极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他和我们同在，而且他会降下圣灵充满你，使你得着能力，带着圣灵的能力去传天国的福音，不是靠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然后主耶稣基督就会荣耀的再来。所以你渴望主的同在吗？你渴望被圣灵大大的充满而得着能力吗？你渴望能够看见主荣耀的再来吗？如果你渴望的话，你要竭尽全力的去传讲天国的福音。请听清楚我下面这句话，因为神所赐的这些恩典和能力是在你传讲福音的时候才赐给你的，是在你走出去走向地极走向万民的时候才会赐给你的。这是神在经文中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的。我们经常犯的错误是，我们每天呼求神的同在，我们每天求圣灵的充满，但是我们就是听不见主的命令，我们就是不走出去传天国的福音。主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所以你们要去，要去，要走遍天下，走向地极，走向万民，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他就必与我们同在，他就赐下圣灵的能力，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最后我就用一个见证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那么这个见证呢，是一个宣教士的历史纪录片，是介绍当时的西方宣教士，他们为了顺服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他们为了把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他们怎么样？他们走向了当时他们完全不知道的遥远的东方，是走向地极。他们走向了当时万民中的中华民族，他们放弃了当时在西方的优越生活，来到了非常贫穷落后的中国，来传讲天国的福音，来活出天国福音的生命。那个短片呢，有十几分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看前面的七分钟。那么看完了以后呢，就请带敬拜的同工就上来带领回应诗歌，然后我为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请影音同工帮我们放一下这个片哈。